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十章，今天我们读32到34节。在回归犹太渔民大复兴的日子，就是7月24号，尼希米推动了全民与神立约的行动。他们中间的首领祭司和利未人都亲自签名，其余的包括了他们的妻子儿女们，凡有知识能够明白的也都加入这个行动。他们发咒起誓必遵行摩西的律法书，并且谨守遵行一切的诫命、典章、律例等等。以斯拉从小就立志学习摩西的律法书，遵行并教导其他的人，他自然对摩西的律法非常熟。而回归的渔民自从7月1号以来也听以斯拉读过了好几次，他们应该也有一定程度的明白和理解，因此这些律法已经记载在摩西的书上，本来是不需要重新复述的。但是在他们签的约上特别加上了一些文字的叙述，从众多的律法条例中选了一些出来加以记载，应该都是有特别的含义。有些是该做而一直做不到的，而有些是在既有的条例之上往上加的，也就是英文常说的 above and beyond， 借此要来显出回归渔民爱主的心智。昨天我们读了三个条例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第一个就是承诺不要和异族通婚，以保守他们民族的纯洁。这一条是以色列百姓一直没有办法谨守遵行的，也正因为他们没有保守民族的纯洁，他们才落入被掳的下场。而第二条是在安息日或者其他的圣日不向外邦人购买粮食和货物。在摩西的律法书关于安息日和其他节日的记载，并没有禁止他们向外邦人购买粮食和货物，因此这一项是往上加的。本来照着摩西的律法书并不禁止，但尼希米和以斯拉把这一条加在他们所签的约上，目的是要保守回归的犹太渔民能够真正享受在神里的安息，不要被属世各样的杂物羁绊。而第三条呢，就是每逢7年的安息年或豁免年，在这一年中他们答应不耕种也不追讨别人所欠的债务。这个安息年或者是豁免年是在以色列漫长历史中一直都做不到的，因此特别提出来记在所签的约上，来提醒回归的渔民他们必须要遵守。接着从32节到37节，这几个条例是关于神殿的奉献。一个爱神的人不仅在生活中谨守神的律法，他必然也是一个爱神殿的人，而一个爱神殿的人一定会为神殿的需要而奉献。我们来读32节33节，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每人捐银一舍客1/3，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长线的束祭和翻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这里特别列出了每一个人每年要交1/3舍客勒，而这个奉献完全是为着神殿里面所需要的费用，因为在神的殿中他们必须 定时的向神献祭，定时的放上陈设饼，定时的献素祭、燔祭以及其他的祭物。陈设饼所需要的细面条油，以及献祭所需要的各种鸡牲，包括牛、羊、斑鸠和鸽子。为着圣殿的需要，他们每个人每年奉上三分之一舍客勒。有些解经家认为，这是在摩西律法书中所说的赎罪银，半个舍客勒后来发展为丁税，但是尼希米重新计算过，收取三分之一个舍客勒。为了明白这三分之一舍客勒到底是不是摩西律法书中所说的赎罪银，我们先来看看赎罪银是怎么记载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30章11到1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赎罪银是生命的赎价，是半个舍客勒。而经过赎点的男丁，在20岁以上的，他们都要付半个舍客勒作为给耶和华的礼物。富有的不能够多出，贫穷的也不能少出。这半舍客勒的银子是要做会幕的使用。那到底怎么用呢？这记载在出埃及记38章25到28节。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瓶有100他连德，并1775舍客勒。凡过去那些被数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瓶，每人出银半舍客勒，就是一笔家。那用那100他连德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柱子、幔子、柱子带卯的座，100他连德共100个带卯的座，每个带卯的座用1他连德。用那1775舍客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顶、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当时被数点的男丁有603550人，每个人要出半舍客勒的银子作为赎罪银，而这些银子呢，用来做在会幕里面各样需要银子的地方。首先，就着当时数点的男子都是20岁以上的，每人付半个舍客勒，那么总数就有30万又1775舍客勒的银子，而一个他连德等于3000个舍客勒，所以30万舍客勒正好是100他连德。这100他连德就做了100个银座，每一个银座正好一个他连德，而其余的1775舍客勒就做成柱子上需要用的银钩、柱子上的杆子以及包裹柱顶的银子。这半个舍客勒的赎罪银后来慢慢发展成为丁税，就是犹太男子20岁以上的都必须付的。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个丁税仍然在。在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我们读过有收丁税的来见彼得，问他说，你们的先生纳不纳丁税？彼得完全没有征求耶稣的意见，就直接回答纳。结果耶稣就问彼得说， 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丁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向外人？彼得回答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我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还要纳丁税呢？但因为彼得已经答应要交了，耶稣就吩咐彼得去钓鱼，钓上的鱼开他的口，手口中正好会有一个色克勒的银子，正好够彼得和耶稣的丁税。所以我们看见，一直到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犹太人还是要交半个色克勒的丁税。这里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清楚，虽然这半个色克勒的丁税称为是赎价银，我们不能够把它理会成用这个银子来买我们的救赎。很简单，有三个原因。第一，一个色克勒其实是很少的币值，不到今天的美金一块钱，生命不会这么廉价。而第二个，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救赎都是白白的恩典，既是白白的恩典，我们不需要付钱，换句话说，就是你付钱你也付不起的。而第三个，这个丁税只是将超过20岁的男丁需要付的，如果是付这赎价银来买救赎，那难道妇女跟孩子就得不着救赎吗？当然不是的，这丁税只向超过20岁的男子征收，他属灵的含义是当男子长到了20岁，他能够被赎点，能够被编组成为神的军队。属灵的含义就是说，他的属灵程度要慢慢的成熟，他成熟到能够为神征战。所以凡是属灵成熟的，能够为神征战的，包括所有的弟兄和姐妹，都要固定的奉献，固定的在神的家中摆上，尤其是在聚会里面要尽功用。我比较相信，在主前516年，当第二圣殿重新被建造了，祭司和利未人可以重新在圣殿里面侍奉了，当时丁税应该就恢复了，就是每一个20岁以上的男子征收半个色克勒，而这就一直延续到耶稣的时代。但是因为回归的人数实在不多，光男丁征收半个色克勒还不够应付圣殿日常的需要，因此在他们签约的内容里面，每人每年要另外再奉献1/3色克勒。这里没有告诉我们限定是男丁，或者限定要超过20岁以上。我相信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奉献的，用来应付在店里日常的需要。这里我们看见，对于这些回归的渔民，他们在摩西律法的要求上又另外往上加了，每个人奉献出1/3色克勒作为圣殿的需要。接着34节，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撤迁，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财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在圣殿中献上各样的祭物，当然需要木材，而木材需要一直添加才能让祭坛的火不熄灭。但是在摩西的律法书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些木材从哪里来，现在在他们所签的约里面就把这一点补上了。他们在回归的所有家族中，包括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抽签每年有几个家族负责奉上献祭所需要的木材。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却是必须的。如果没有人注意到这些细节，而在献祭的时候如果木材缺乏，祭司和利未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供职。也让我们看到，在神家中的治理，人必须非常的细心，看顾到每一个细节，应付到每一个需要。在这些回归的渔民当中，借着一个大复兴的日子，在尼西米和以斯拉的带领下，众人不仅爱神，他们还爱神的殿，都甘心乐意地为着神的殿来奉献，甚至于超出摩西律法书所要求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教会生活中，你是否顾掉教会日常运作的需要？ 你是否愿意经常固定的摆上来应付教会的需要？我们常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学习尼希米和以斯拉的细致，他们不仅在回归的渔民当中来服侍，他们还顾到神殿里面的需要，并且为每一个需要事先预备，帮助我在我所在教会的教会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敏锐度，看到教会日常的需要，也愿意为这需要固定的定时的摆上，让神的家运作都能够顺畅和谐，让来到神家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能够在最顺畅的环境中向神献上神该得的敬拜和赞美。祝福我所在教会的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